川集会场边，蔡奇仪训斥王毅，中共权力格局惹争议。川集会聚焦贸易、伊朗同台湾、挪威中共间谍案进展，扣查大型卫星数据接收器。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15号离开北京，但川普访问期间的一些影片还在网上流传。一个被热传的影片显示，在中共欢迎川普的仪式上，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疑似当面训斥外长王毅，引网民嘲讽。蔡奇早已经被指是中共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北京时间14号上午，中共在北京大会堂外举行欢迎川普访华团队的仪式。中共官员在台阶下方排成一个方阵欢迎川普。前排第一位企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第二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对方人员握手，还在广场上检阅军乐团和仪仗队之后，两人站在台阶下面寒暄。当时中共官员很多都在关注两名领导人，唯独王毅就转身同另一名中方工作人员咬耳仔，似乎有事要处理。之后呢名工作人员转身走向大会堂，王毅疑似想拉住蔡奇的膊头同佢一起走，不过蔡奇依然睇住习近平同川普的方向，身体纹丝不动，并疑似黑住面多次提醒，甚至训斥王毅。过程中两次向习近平和川普的方向仰头示意，王毅唯有低头转身站在自己原来的位置。后续影片显示，在习近平和川普上台阶在中间平台上聊天的时候，蔡奇和王毅先在那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一前一后走入大会堂侧门。上述影片引发热烈讨论，网友解读蔡奇对王毅的训话：领导都未走，你怎可以走啊？做咩啫？企好啦！蔡奇确实是话得事的，日后大权在握。独立评论人士向阳在 X 平台上评论话：看蔡奇教训王毅时自带的不怒自威，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可以能够做到今日这个位置。蔡奇的确是9000岁。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地位比得上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后的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恢复书记处后的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邓小平可以联合刘少奇搞7000人大会架空毛泽东，胡耀邦可以趁华国锋不注意夺权，习近平边日玩完，蔡奇随时可以顶上。他表示，纵然是中共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王毅，在欢迎川普总统的重大欢迎仪式上分心，亦一样被蔡奇当场训斥。平日在媒体面前不可一世、姿态强硬的王毅，就好像犯错的小学生，在真正的权力核心面前，你只能够低头收声。不过在另一个影片中，蔡奇和王毅坐在一起，王毅和蔡奇都一起在笑，显得关系良好。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这次川集会号称第八常委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带领去机场接川普，但韩正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礼仪角色，接下来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全程跟进川集会，他而且现场训斥外交部长王毅，这个说明蔡奇实际上掌控了中共外交。英国经济学人日前发表文章提到，蔡奇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名义上排名第五，实际上是排第二，因为他掌管中央办公厅，并负责调遣中央警卫局，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负责落实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而且要管理共产党的日常运作。蔡奇掌控住习近平的日程安排，以及与习接触的人员和信息，负责监督习的医疗照护。蔡奇亦负责习的人身安全，他掌管的中央警卫局很可能参与了拘捕违抗习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行动。同时，蔡奇亦是中共的网络监控大佬，掌管中共文宣系统，并在秘密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蔡奇的权力广泛程度和深度，在中央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文章引述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中国问题分析专家乔纳森的话，如果习近平突然去世，而且没有接班的计划，蔡奇是接任最高职位的最明显人选。不过，文章认为，鉴于习近平惯于边缘化，甚至清洗最亲密的盟友，蔡奇未来命运甚忧。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等我们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不可以直牙了，所以我当时我自己都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成日保持在 5.8。
了解详情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连结我们放在置顶留言。据《人民报》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双方会谈历时超过2小时15分钟，时间长于去年两人在南韩釜山峰会的约1小时40分钟的会晤，亦比外界预期的长。据自由亚洲点台报道，5月14号上午10点，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外举行盛大仪式，迎接川普到访。其后，习近平和川普团队举行双边会谈。根据中方初步公布的信息，双方在会中讨论了美中贸易、台湾问题及其他双边关系分歧议题。川普表示，这次访华带来约30位美国企业高层，希望扩大美中商业合作。他说，我们拥有最出色的企业家，最顶尖，可以说是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今天来到中国，是向你和中国致敬，期待贸易往来和商业合作。另据路透社引述白宫5月14号公布的会谈信息说，川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双方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保持开放。双方还讨论了制造芬太尼的关键合成材料化学品、美国农产品采购、市场准入及中国投资等议题。白宫摘要未提及台湾问题。过去几年，美中围绕贸易、科技和出口管制等问题多次发生摩擦，双方先后推出关税和限制措施，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关注美中关系的北京独立学者申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点台采访时表示，这次北京峰会筹备时间不短，但双方近期接触节奏明显加快，何立峰和贝森特的会谈亦安排得较急。他说，中美之间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但双方真正能够达成的共识有限，最后可能是峰会规模很大，实际成果就不多了。现在还要看川普回去之后，两国关系会不会真的缓和。近期中美高层接触明显增加，这次川普访华，美国国防部长随团同行，亦引起外界关注。 之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瑞士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双方随后恢复部分经贸沟通机制。美国商务部近期亦对部分对华出口限制措施作出调整，中国则重新批准部分美国企业在华业务申请。不过双方在关税、半导体、人工智能、台海和南海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国会近期持续推动对华科技限制措施。申先生认为，美中双方目前都面临内部经济和国际压力，北京和华盛顿都希望通过元首会谈稳定局势。他说，这次峰会更只是一次象征性缓和，主要是为双方争取一些缓冲时间，但不会改变中美长期竞争格局。现在越来越似冷战时期那种长期对抗。会谈期间，川普逐向习近平介绍随行企业家，多名美国企业人士则表示希望继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业务合作。习近平则表示，美国企业长期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均从中受益。在涉及台湾议题时，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他说，若处理不好，将可能导致中美碰撞甚至冲突，并说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关注台海局势的评论员化名赵新接受自由亚洲点台采访时说，习近平这次提到处理中美关系不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非常危险的境地等讲法，在近年中方涉及台湾表态中并不常见。他说，这类表述已经不单只是一般外交警告，而是在这提醒美国台海问题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造成军事风险。不过赵新认为，北京这次仍保留一定克制，并未直接点名美国或台湾当局，亦没有出现不惜一战等更激烈措辞。他说，北京希望维持中美贸易关系，同时亦借这次会谈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的政治底线。这个是习近平的一贯立场。我们看到中共军方战机不间断骚扰台湾，这个和北京这几年的对台态度一致。据大纪元报道，在2026年5月，挪威警察安全局和诺尔兰郡警察局联手展开快速的逮捕行动，在挪威战略要地安岛拘捕了一名中国籍女子。警方采取这项紧急行动的原因，是因为相信这名女子当时正准备前往一个和挪威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挪威警察安全局警察检察官布洛姆随后透露，目前这件案共有三名个人以及一间公司被起诉。警方强烈怀疑这名女子和她背后的组织在挪威注册了一间公司作为掩护，企图在岛上建立一座接收站，用来下载极地轨道卫星的数据。布洛姆强调，这些敏感数据如果落入外国政府手上，将可能严重危害挪威的根本国家利益。目前这名中国籍女子在案件调查期间将被警方扣押最长达4个星期，一旦最终罪名成立，她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在调查过程中，涉案的公司曾声称该接收设备是为了在捕捞磷虾时收集气象数据，而这些磷虾未来将用于医疗保健产品。不过这番话被挪威警察安全局严厉驳斥。警方指出，这个接收器的性能规格远远超过了这类气象任务所需。更重要的是，涉案人员在地理常识上根本搞错了极点，因为北极地区严禁捕捞磷虾，全球所有的商业性磷虾捕捞都是在南极周边海域进行，而非北极。这个令公司的辩词显得极其荒谬。 除了被逮捕的中国女子外，这件案还牵涉到一名身处新加坡的43岁新加坡籍男子。虽然挪威警方尚未正式对外评论是否已起诉这名男子，但日前已对他相关物业进行了搜查。这名男子在接受挪威地方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是冤枉的，自称被几个人欺骗了。他表示自己从来都未去过安岛，是在2025年11月，一位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中国朋友联络他，介绍了一位想在挪威做生意并需要租用场所的人。他的中国朋友随后在安岛找了那栋物业，并请他直接联络房地产经纪，所有交易最终都是在网上完成，对方则提供每月60,000挪威克朗的高额租金。直到2026年4月，他先是震惊地发现有一批货物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他的公司名义从中国运往挪威。根据媒体和公开记录，这名男子最早在2022年前往挪威，曾试图建立一座资料中心但未成功，而且曾卷入一宗破产案及一宗民事诉讼，在当地拥有多间公司的职务和股份。这件案发生的安岛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安岛位于挪威北部，靠近北极圈、巴伦支海、俄罗斯北方舰队和北冰洋出口，地理位置极其便利于接收北极上空卫星的资料，监察北大西洋海域以及获取俄军活动区域的影像。安岛长期以来一直是军事活动和武器试验基地，并在北约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全新角色。虽然这个地区因它的壮丽的山景和海岸风光而深受游客欢迎，不过挪威警察安全局和诺尔兰郡警察局都已经发出公开警告，提醒民众注意这个地区的间谍活动。与此同时，安岛太空中心亦表示已为防范情报窃取做好准备，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安全部门，提供员工对间谍威胁的警觉性，以及全面加强网络安全。挪威当局在2026年5月12日发表的挪威国家安全报告中，亦特别提到了这一宗中国公民因涉嫌卫星数据间谍活动而遭逮捕的最新案件。这个报告引述2024年挪威国家威胁评估指出，俄罗斯和中共情报机构是对挪威境内构成最大安全威胁的两大源头。虽然两国采取的具体方法不同，但都表现出了购买靠近关键基础设施或军事设施土地的强烈意愿。挪威当局认为，外国情报机构目前试图在挪威境内招募人员作为情报来源，并采用日益复杂的企业架构以及出人意料的方式，从挪威企业中获取敏感技术。这宗案件的背后反映出近年来北极已成为大国博弈、全球供应链和区域政治的新战场。随着航道开发，北极航线的商业价值日益激增。以去年9月22日为例，中国的伊斯坦堡桥号货柜船从宁波舟山港出发，途经俄罗斯的北方海路，仅历时21日就在10月13日晚间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这条从亚洲出发途经北极到达欧洲的海上新航线，相比原来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海上40-50日行程，将航行时间足足压缩了一半。正是因为北极航道具备如此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先至促使周边大国从外国情报机构不断加强对挪威北部等关键据点的情报窃取和监控力度。讲到眼睛疲劳，很多人可能觉得休息一下就会没事了，但对于每日都要看荧幕的上班族来说，那种干涩和刺痛感真是挥之不去。 到底有没有更直接更好的方法呢？我们一起听一下黄先生服用了润眼宝之后的真实反馈。
只要一看一看那个电子产品，然后对眼就特别痛。经过推荐呢，后来就试看一下这个润眼宝，大概吃了两三天咯，就明显就感觉那个痛的感觉就没有了嘛。
如果你亦有眼睫疼痛的困扰，现在就是最好的改善机会。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三樽润眼宝，即享有7折优惠。快点去官网看看吧，给你的灵魂之窗最贴心的深层呵护。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